今天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时间过得好快，八堂的主日学一下已经迈入了倒数第二堂。我们在这个过程里头，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的学习。今天孩子要讲的题目是饶恕的突破，对吧？这是一个孩子自己都常常做不到的一个题目，所以真是求你在这里，求你的圣灵真是住在我们的心里头，带着我们彼此互相学习讨论的时候，主啊，求你真是把一颗饶恕的心，愿意饶恕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带领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能够真正的突破。我们在这里把今天所以分享还有这些 sharing 都带到你的面前，我们在这里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好，让我们来看一下啊，这里今天讲的是突破，饶恕的突破。我想了好久，本来想讲不同的主题啊。本来我是想讲这个言语的突破，因为我们这个话语方面，这个话语的突破，因为常常我们这个发脾气嘛，常常就是跟我讲的话有关。我本来想讲话语，后来写到一半的时候，因为只剩两堂了，所以我后来想，我说还是先讲这个饶恕啊。好，我们今天现在我们现在就开始，饶恕的话，再先看看什么是饶恕啊。我们常常看，你看我写的这个饶恕，我说饶恕呢是原本我们饶恕就是有个对象嘛，所以常常是可能有人对不起我们啊，所以我们常常说本来是可以去追究别人的错误或是他的过失。但是呢，出于我们对人的善意或是一个宽容，所以我们放弃说 OK， 我们不惩罚你了，不管是用言语的惩罚，或是我们不讲话，我们冷战，或是跟他断掉关系，这都是一个惩罚，我们就放弃惩罚，我们不计较，我们也不再提起，而是选择宽恕、原谅，然后释放这个过失啊，这是我给饶恕写的说什么是饶恕。那同时呢，从很这种就跟我们讲的习惯，讲的 character， 讲到这种个性，我们说呢，饶恕呢也是一种道德，我写的是道德情感和心理上的一个行为啊，这是比较这个学术性一点的，它可以帮助我们呢处理我们彼此之间的很多的这种矛盾还有不满，更重要的呢，它是能够促进我们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这是我给说什么是饶恕。那当然我在已经开始讲饶恕了嘛，所以在未来的这个不到90分钟里头，你们自己也开始可以回想一下我们这个，你回想到过去，我们一路上，我们有些什么东西，我们还，我要你先想好的，你饶恕过人没有？你有没有自己心里回想起来，你有没有一些本来过不去的事情，但是你后来选择放下饶恕了，然后那放下饶恕以后，对你有没有一些影响？我现在不知道，那我只是想说，让你现在我们开始讲这主题了。所以你回想一下，有没有一些是你真正做到饶恕的一些啊，而且好的例子啊？那我同时也要你回想一下，那有没有一直到现在，有的可能是上个礼拜、上上礼拜，可是有的可能已经是十几、二十年了，你甚至都已经忘了，不太去愿意想它。有没有一些事情，就是说，甚至有些关系你都已经 break 了，已经 break up 了，已经跟那人都没有关系了，可是你心里头还是有些事情，就是说你没办法饶恕他。所以我不知道是什么人，我只是在说，因为我们现在开始讲这个主题，你回想一下啊。那在我们的中国，我最喜欢不单是有圣经的例子，我喜欢找一些我们过去，因为我们都中国人嘛。中国的话，当然在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不可否认的，我们的很多伦理道德价值观都是建立在儒家的思想上，所以 儒家是怎么看饶恕的啊？那事实上呢，就说在儒家的里头，当然是孔子，这我们讲孔孟这一系列下来是儒家的代表。所以呢，孔子的学生啊，如果这有点文言文，我就帮你翻译一下。有的人可能，譬如说子贡啊，子贡是孔子的学生。那子贡就是问曰，曰就是说的，就是问他的老师说，那有一句话可以让我们终身一辈子能够要学习要 follow 的吗？要这个，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他这样问啊，这是文言文，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人学这个了。那子曰就是孔子说，他说孔子说其恕乎啊，然后接着就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这是在《论语》找出来的一句话。那其恕乎，这个恕乎就是说饶恕的意思。所以说，如果子贡问他的老师说，我有哪一句话是我终身需要学习的？这就跟我们圣经里头，我们常常讲说什么？那我们有什么话是耶稣讲的，要我们一辈子都要 follow 的？我们当然第一句想的就是说是什么话？大家有没有想到？耶稣给我们的使命、指令是什么？
爱人如己吗？
好，听来很好。一句话，耶稣给我们的，除了大使命以外，他就叫我们每个人要爱人如己，对不对？所以这里的话，孔子说就是饶恕，其恕乎啊。然后接着就阐释了一下说，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那就是说，这里的己所不欲啊，就是我自己不想要的事情，我就不要做在别人身上。那相同的就是说，我们希望别人对我们做的，那你就要坐在别人身上，对不对？所以这里头呢，在儒家的思想里头，他说饶恕是被认为是刚刚我讲的，是一种伦理价值和道德的一个标准啊。所以对于他要实践所谓儒家的叫做仁爱、和谐、礼仪这些他的核心价值，饶恕是必要的手段之一，这是从儒家在看的。那可是我们在圣经里头，我们怎么看饶恕？那圣经里头饶恕的句子也是非常多，我现在一开始提一些，然后到下面的时候我也会再提一些啊。那在圣经里头呢，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说，我们常常讲说不要与人家发生争执呢，有说别人打你的右脸呢，那你就把左脸让给他打，对不对？耶稣有这样跟我们讲，提醒我们说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啊，要为逼迫你的人祷告，这是马太福音的。然后呢，他也说我们要彼此体恤，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是以弗所书讲的。那这里他讲的说要我们彼此饶恕，彼此体恤，有点带的感觉上是有点带的是一个命令式的，当然这样他还有 更大的句子，基本上就是在命令我们的啊。他说如果你们饶恕别人的过失，我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失。但是如果呢，你们呢，他这你们就是我们呢，我们如果你们不饶恕别人的过失呢，我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失。这里就是，这是很强烈的句子。那他基本告诉我们说，我们饶恕别人，他也饶恕我们。那我们不饶恕别人，他也不饶恕我们，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啊，我们在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都有犯过失的时候。那我们知道天父是爱我们的，所以我们希望他饶恕我们过失，最好是能够眼目不看，或者给我们化掉。对，那他跟我们讲说，我们什么时候愿意饶恕别人的时候，他也饶恕我们啊。所以这是一个有点带一点命令式的这个句子啊。那当然，除了我们讲的儒家圣经，我也找了一句，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这个是 C.S. Lewis 啊 ，C.S. Lewis 也讲过一句话。C.S. Lewis 他说过一句话，他说：“ 每个人呢都觉得饶恕是件好事啊，直到他自己必须饶恕别人的时候啊，对不对？大家都觉得饶恕当然是一件很好的品德，我们都知道嘛。可是等到你也希望别人饶恕我啊，对不对？直到是我们必须饶恕别人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饶恕是很不容易的啊。当然饶恕有很多层次，有些小事情如果是说吵一个架，你说这个口舌方面你说饶恕很容易，可是你知道我们的一生里头有些也是很大的事情啊，我待会会提到有些大的事情还能饶恕吗？那圣经里头大家都很了解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对不对？所以浪子故事里头大家知道是哪个人要被饶恕？
小儿子
啊，小儿子要被饶恕，那大儿子有没有需要被饶恕的地方？
有，
也有。
好，什么地方？大儿子是什么地方？
大儿子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没有感恩的心。
没有感恩的心，那小儿子呢？
小儿子是浪费了爸爸给他的一切东西。
对，那但是他愿意回来，对不对？所以浪子回头的故事，我找了一张图片，这个是他一路往回走，那爸爸看到了，听到仆人的话，就冲过来，双手张开，就说接纳他，对。那当然这个浪子当初我们记得这个小儿子呢，他是把他父亲很早他就叫分家产，把他应得的那一部分他很早就分出来了，然后呢他出去也把他花光了，很短的时间他就花光了，全部花光的时候呢没有钱了，到走到最后他甚至记不记得他说他在猪圈里头吃猪，跟猪一起吃 猪的食物，他想说走到那个地步的时候我还有什么，他就回家来，他说在家里头做个仆人都比在外头这样子生活的好，对。可是呢他的父亲就听到仆人说他回来了，就一路跑过来，不但是不管他多脏，他父亲不但是跟他连连亲嘴，如果没记错，然后叫仆人给他换上最好的衣服，然后又去杀了这个牛跟羊，然后办了一个大大的庆祝，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这里就说这故事告诉我们，就像这个父亲一样啊，神接纳并饶恕我们，无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神还是会接纳我们回来。当然这个过程里头就说我们只要是一个浪子，不管我们现在到现在为止我们做错了多少事情，只要我们愿意回头把我们的事情带到上帝的面前，上帝会接纳，对不对？甚至于你猜那个强盗他杀了人，他最后被钉十字架，他最后在十字架的旁边跟耶稣忏悔的时候，耶稣也接纳了他，对不对？那当然我们刚刚讲到大儿子，对不对？那大儿子是循规蹈矩的，小儿子这个花天酒地，他是勤勤恳恳的帮着父亲种田种作，可是他最后怎么样，他心里头也不平，对不对？他看到他说父亲啊，就是说这个小儿子这个败子啊，这个是败子回来了，你杀羊来了，我在这都杀羊来庆祝他，那我在家里头这么勤勤恳恳的做事，你从来没有对我讲过好话或者是庆祝，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常常从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人心的反应啊。这个我觉得大儿子的反应，圣经上虽然用这个举的例，但我觉得大儿子反应是很正常的，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都觉得不管我在公司工作，就是说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其实我做事啊，我做的事情比那些只会动嘴巴的我做的多多了，可是为什么我的老板看不到，反而看到都是那些会动嘴巴讲的，他们 get promotion， 为什么我勤勤恳恳的作业？这常常是我们中国人在大公司里头，特别是语言不好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要做两三倍比人家多的事情，可是到了 promotion 到 sub manager好像永远没有我们的份，对不对？所以你心里头就会开始不平。那这里浪子回头的故事就是在告诉我们说， 其实你没有什么好不平的，对，特别是对大儿子啊。那父亲说我的一切都是你的，对不对？可是我们还是不平，因为为那个 moment 啊。就我们在学习饶恕人的时候呢，我在这里特别就讲说，我们首先要承认我们人的本性是不容易饶恕人的。我讲说这个饶恕啊，基本上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命令啊，基本上这是我觉得是上帝的，几乎是上帝的一个品德，这不是我们人。虽然我们讲饶恕，可是人不是生来就会饶恕人的啊。所以我们首先承认我们饶恕在这个本性里头，我们要饶恕别人是不容易的。我们常常呢会找千百个理由啊，会去原谅我们自己。你总会讲说我是因为你自己要饶恕原谅自己的时候，你很容易也不要讲出来嘛，你脑筋想一想就觉得说那个人我这样子骂他，我这样子说他，我其实我后面是有个原因的，对不对？就我们自己很容易找个千百个理由我们会原谅我们自己，可是我们却不太容易原谅别人啊。我们也很容易说在这里写，我说用公义的标准去衡量别人，可是呢我们却用怜悯的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啊。所以我特别提醒大家说，我们不是讲说应该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吗？所以 在我们为什么我们很容易会希望别人原谅我们，可是等到我们真正是我们需要去原谅别人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这么难以做到？不是刚刚讲的应该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们常常会我们自己看不到我们生命里头我们生命上头的盲点，但是呢我们很容易用放大镜去看对方，因为我们常常想到的就是对方对不起我们，那些曾经真有些是我们自己想对方不见得有那个意思，但是有很多时候对方也许真的是在那过程里头他确实是也对不起我们啊。所以圣经里头讲说，为什么看见我们弟兄眼中的刺你就看不见自己眼中的良木啊？那这就是我们人的本性啊。所以人的本性里头就是常常就是容易看到对方。那也提醒弟兄姐妹，你如果知道你的，因为我们已经这么大，我跟你讲过，我们已经形成了我们的个性，形成了我们的 character， 形成了我们的习惯，就在这个过程里头呢，有一个很特别不容易的，就是我们常常习惯伸手出去，越是有完美主义倾向的啊，弟兄你姐妹你们特别要留意，因为我们已经养成了那个习惯，我们特别看事情容易看到那个白纸上的那个黑点啊，因为你对自己的要求已经很严格了，所以你常常去要求别人的时候常常达不到你的标准，可是你不知不觉中你会用你的眼光去看事情，所以你会觉得很多事情别人你的配偶你的孩子都很多事情你一看就是看到他的毛病看到他的缺点，那要怎么样把眼目转回来，要 focus 在看到他们的优点，因为你看到他们优点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心里头比较平衡，要不然真的是好像为什么不管是基督徒或是非基督徒离婚率都是达到 50% 甚至 50% 以上，那就表示说到了一个阶段都无法忍受嘛，对不对？那你想看分手都无法忍受，你以为在婚姻里头不管他在教会里头我们看起来是多好的夫妻，我甚至讲有的甚至是牧师，你觉得他们的婚姻里头没有问题吗？其实家家都有本难念经，我们这个讲得很好，家家都有本难念经，可是虽然是很难念的经，可是我们很为什么我们很多人还是坚持继续走下去了，可是有的人就是说越是我觉得现在好像我们讲说世风变了，我们有没有常常讲现在年轻人好像分手特别容易，我们父母亲那一辈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我们看到他们一辈子不幸福，但是他们也没有分手，也许两个人很多时候不讲话，甚至我们觉得他们貌合神离，我们有时候甚至孩子都说啊，你们这样子对我们家庭你们也不如分手算了，可是仔细回头一想父母亲没有分手，他们也许一辈子不快乐， 哎，可是他们可能也不没有信仰，不是基督徒，可是他们也许是传统道德的束缚，可是他们选择了一辈子没有分手，其实对孩子们还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因为现在我看到越来越多，常常年轻人分手很容易，可是万一他们有了孩子，我看到很多都是孩子才几岁他们就分手了啊。那当然我跟大家讲，我最近一个朋友分手，是他孩子上了大学了，两个孩子都上了大学了，他们就分手了。那他们坚持了那么多年，就是想说至少在孩子成年以前给他一个完整的家。这样讲起来也是很好像很悲伤的一件事情，可是为什么很多人到最后他分手？那可是这个分手的朋友呢，他就开始看很多的书，他现在他就参加不同的读书会，所以他最近丢一本书过来给我们，因为我们以前是 partner 很熟的朋友，那他就跟我讲说他丢来一本什么书，他丢来的书，我说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你们大家都看过的，他丢来的书是《爱的五种语言》啊，他已经分手了，他就丢了这本书出来，到了这个年纪他才读到这本书。我们在教会里头，只要你有在我们教会的夫妻关系家庭事工，或者你在参加不同的营会，《爱的五种语言》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大家都知道的。我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只几个人，还有弟兄姐妹你不晓得爱的五种语言的吗？有没有人不知道的？如果没人回答，就是我assume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爱的五种语言，他丢过来这本书，他最近读到了，他就丢过来以后，他就下面的 comment 就说，他说 Billy 啊，我如果早点读过这本书，我跟我太太不会分手。他说我们两个人一路上吵得不可开交，他说我们做到的都不是在做到对方的身上他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那我就不好意思讲，我说那我也可以讲，我说那我其实邀你来教会很多趟，事实上他受过洗，他在日本，他以前在读书留学，他是在日本留学，他是日本受过洗的，可是他一直跟我讲说，哎，上教会才当基督徒很辛苦啦，标准很高，他说我以后会去了，你现在我已经受完洗了，我现在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忙着赚钱，在这个他说我现在上教会没时间，对不对？那可是我常常会邀请他啊，因为这种 partner 嘛，对，在教会里头，或是常常我们在分享吃饭，我就会跟他讲这些，也知道他们夫妻的 issue， 对吧？我们夫妻有 issue 嘛，对不对？但他们也有 issue， 可是没想到他已经这么大，孩子都上大学了，他真的突然来一篇说他们分手了，对不对？那所以在这里就是说，无关我们每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很多事情发生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发生在我们的四周。希望我们今天学习饶恕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本性啊，然后饶恕是上帝的本性，我们来学习啊。那我今天的目的就是来提醒大家。
Billy， 我都想分享一点了。
好，
就最近我的女儿就跟我说，她说妈妈，你这个星期跟爸爸的讲话，我觉得非常之不好。我就突然让说，为什么我平时都是这样跟他说话了，没有什么特别。他说你叫爸爸说这样，这是这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你这样子说你可以说好一点。我说我怎么样说，我都是这样说，没什么特别啊，我都是这样的，说可不可以做个这个，可以不可以做这个东西。他说你，但是他因为小孩子他们都是讲英文，他说我就不知道怎么样说，但是我感觉你说起来就是很 mint。 那我说平时我都没有什么特别，就叫他做这个东西那个东西，但是我就在想，我说是不是因为，那我跟他解释啊这样子，然后我就可能我就说，因为本来我自己做东西是非常之快的，我不是很多女士都是这样的，就是每天我们干活的时候我们就很very logical， 我就说啊，我如果是出去或者今天有什么东西要干，我就 ABCDEFG 就是顺这个次序，如果是出去外面我就会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一直在，然后就 on the way along home， 我就慢慢这样子就可以做完可能六七样的东西。但是如果是我叫我先生做，
我要给他可能是五样东西，但回来的时候他只是干了一样东西，那我就特别，他说 我已经帮你写那个叫你做的东西，已经是 according to 那个你去的那个路程，还有回来这个路程，你可以这样子这样子做。But by the end, you only do one, the most like two, or 可能我 expect more 的时候，但是他就可能就做一两样。那就对我来说，我就因为我平时我都是很快啊，做东西的时候。那我的女儿跟我说，我现在一定是不高兴了，因为她回来，她说，我。所以做一样两样，他也知道我就可能就不高兴了。但是我女儿这个星期她跟我说的时候，
那我突然间我就想，我说 ，Yeah, maybe 我自将我自的 expectation， 因为我做东西那么快的时候，我 expect 他也是可以跟我这样子的步伐一起走。但是他做不到的时候，可能我就觉得我应该 slow down， 不要将我那个 expectation 放在他的身上。可能那个冲突就没那么多。
谢谢崔喜的分享啊。那你讲的是在每一家其实都是很 common 的事情啊。第一个就是不一定是姐妹啊。很多时候当然如果姐妹在家里头你是事情多，尤其像你很有条理的人，你一天要这么短的时间你非常efficient做完很多事情。因为我可能就跟你也会跟你先生一样，对，我太太交代我三件事情，出门的时候交代我三件事情，等到他一回来的时候或是我出门的时候，他发现我也是真的只做了两样，有一项我就真的忘了。我就跟你讲，常常这个人一出去了，尤其是如果他觉得他都交代你了，可是有时候我说我明明没有听到，对不对？所以就是为什么在讲话的里头，真正在这种夫妻沟通里头，他要你当面讲话还要对方 repeat 的，他们等于是一个丢球一个接球的过程，很多时候他就算接了球、哦、他都不见得记得住，何况有的时候你讲的过程你认为你交代了他，根本你没有面对面跟他讲，他没有 confirm， 他可能根本就忘记了。对，那就是说聪明一点的姐妹，你了解就是说你会发现其实家家的先生可能都是这种，那你下次聪明一点，你可能就怎么样去帮助他。记不记得我刚刚我在一开始我在讲到这个讲到习惯，我没有，我讲小习惯，那一方面在讲习惯的时候我提醒大家，就是说很多事情你做不到的，你要怎么样去加到你不要用你的 wear power， 要用加到你已经有的 routine 里头，怎么加一点去慢慢形成一个新的习惯。还有一个是怎么样，你要挪掉你前面阻挡你去做事情某样事情的那个习惯，记不记得？所以记不记得我讲的那个例子里头，那个姐妹喜欢在 床上滑手机，耽误她睡眠和做运动的时间，她的理由是手机是她的闹钟，她现在就把一个实际的闹钟放在里头，她把这个手机拿到厨房，记不记得我举的这个例子？那你的里头呢，你可以做很轻松的做一件事情，可能你也觉得不需要的，可是你可以每次交代你先生的事情，你下次就写个 list， 叫他说，哎，这个给你，这是我交代，你下次忘了你就看出去，这三件事情不要忘记做、哦、你多写一个，你会觉得说还要写什么，可是你写一个就是让他 remind 他。那男生真的会记性会比较不好，不一定啦，有的是姐妹记性不好，我太有时候会交代我说啊，这个礼拜六是我们去 farmer market 买菜，他有时候真的太忙了，他就说，哎 ，Billy， 你帮我去买菜，那他就要写几个东西啊，我知道我会记不住的，结果他一边写，我就要把它写下来，我就要写下来，因为我一定会回来，我一定会漏的，对不对？那我有没有挨过骂？当然有啊，而且次数不少。那夫妻之间的讲话呢，我不敢讲每家都一样。但是夫妻之间或是跟孩子之间讲话，我们真的常常不留意，就是说我们因为这是我最亲近的人，我们绝对不会像我跟在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公司同事，我们讲话都保持一个礼貌，对不对？只有对我们的配偶的时候，我们好像就突然之间什么事情都没有，我们就撕下我们所有的伪装，我们想什么话我们连脑筋都不要想就出去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自己不知道，可是你的配偶常常会觉得说，哎，你可不可以讲话不要那么大声，或是你的配偶讲他会跟你讲说，哎，你可不可以讲话不要那么讽刺人，对不对？ 可是我们自己不知道，彼此真的不知道，才为什么我常常会说，有的时候夫妻吵架，我们真的恨不得把对方的话，我们说录下来给你听，看你讲话。那你这边从你孩子听到的话，那就是非常 real 的。因为孩子如果说我们讲话非常 mean， 就是说对我们的另一半，我跟你讲，不是我们有意，但是因为你心里头就是有气嘛，他明明没有该做的事情，很 logical， 他为什么不做？那这些事情就是其实都是真的算起来，他没做怎么样，他在下个礼拜出去做可不可以，明天去做可不可以，其实都可以，只是他就是你觉得他不用心，对不对？那这种时候才为什么这么多气会累积起来。谢谢你举的例子啊，我们继续先往下走，看看我们今天还要讲的事情。那我这边讲就是希望你再提醒你，谢谢你的分享，我就是要你们每个人在 remind 你们自己，你可不可以换一种方式做啊？那我们为什么要饶恕人？我这边又看到一些圣经上很好的句子，他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啊，你们就不被论断，你们不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这是路加里头写的啊。那耶稣在登山宝训也告诉我们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就是我们刚刚我最先一开始也提过，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啊。那如果 vice versa， 对不对？那还有讲到呢，所以彼得呢就给这个彼得就做给饶恕做了一个结论呢，他说所以我们最要紧的是我们要彼此相爱，他在他的彼得前书里头写到，为什么？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们人本身就是有罪的，我们讲话出来伤人，不管是配偶是什么，并不是真正作奸犯科那个叫犯罪。在圣经里头，我们出来的话语得罪人的时候，从很严格的上帝的这个圣经的角度，我们也是在犯罪啊。那可是彼得在他里头提醒我们，就是说爱能遮掩，耶稣说爱人如己嘛，爱能够遮掩很多很多的这些罪啊。那所以当你女儿提醒你说，哎，不要对爸爸这么mean，甚至或者说儿子提醒爸爸说你不要对妈妈那么mean，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要开始，等一下我会讲到提醒的时候，是一个就是自觉啊，你能够讲出来，你就是你自觉开始的第一步。所以一直到耶稣在被钉到十字架的时候，他还讲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钉到十字架上，他都还在为着，他也不是只讲那几个兵丁，对不对？他讲的是，他可以讲整个法利赛人，他可以讲说这些人在旧约里头他们都是祭司，都是一些，可是他们在定他的罪的时候，他还在上帝面前，人都被他这个冤屈大不大呀？他做了什么错事？他都被钉到十字架上了，他还在叫天父赦免。所以如果以这样子的标准，当我们是个基督徒，我们是 Jesus 的 follower， 对不对？我们是，当我们看到耶稣可以为这个事情来为我们人犯的罪，对不对？甚至从亚当夏娃吃苹果开始，人犯的罪，上帝开始，如果我们看到这么大的标准的时候，他都可以饶恕我们的时候，我们自己想想，我们生活周围的这些事情，有哪件事情你说我们还不能够饶恕别人的啊？但是我们平常不会这么想，对不对？因为我们想到的都是那个实在是太难过，我们过不去的那件事情，别人对不起我们的那件事情。可是当我们越开始能够了解到耶稣这里讲的，从十字架的观点来上看的时候，那是很大的恩典，那是很大的恩典。所以我们每个人在这样子大的下面，我们没有什么事情不能饶恕的啊。所以这里呢，我就讲说饶恕呢变成了是一种心智啊。我提醒大家，饶恕是一种心智，然后呢它是从哪里呢？它是从心里头开始产生的，是从里面开始产生的，然后最终才会表现到我们外头的一言一行上。 如果你的内心里头是一点都没改变，你讲嘴巴上，所以我们很多在说讲话语啊，说学一些讲话的技巧，那是没有用的，是要从你的心里头 fundamental 要开始发生改变啊。饶恕呢，才能够让我们抛弃，或是我们讲说放下过去，能够努力向前，对不对？这就是这个圣经里头讲的说，我们要忘记过去，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记得吧？大家讲的圣经里头的金句，光是我们在饶恕里头，我们就看到多少好的句子。我常常这里为什么历史那么多句子，我觉得我更不用解释，因为神的话语句句带有能力，我讲的话没有什么用，听不进去，可是上帝的话语当你听到的时候，那是句句带有能力啊。对饶恕的话，可以讲我讲的三个层次，是我是讲这样写啊。首先我们要首先重新认识我们都是罪人啊，是耶稣讲了，我们人在世上我们就是会犯罪啊，所以然后呢，既然我是个罪人，我也要放弃报复的权利啊，因为呢我这里说把伤害你的人从你心里释放出去，因为我们常常觉得说我有权利啊，是对方做了这么大的事情对不起我，所以我为什么要放弃，对不对？我至少我都不做给他了，但我心里头我不原谅他可以吧，我不我对不对， 我只是不原谅他，可是我并没有去跟他再恶言相向，我只是跟他断交了嘛，我跟他不来往了嘛，对不对？可是我在这里提醒的就是说，你要认识到我们自己本身是个罪人，然后呢叫你放弃 报复的权利的时候，其实是对你好，因为人家也许早都不记得了，你跟他断交，他早都跟你分手，他有其他朋友了，可是你在心里头你过不去的时候，你如果这些事情会常常回来，会你心里头会想这件事情会过不去的时候，所以你没有办法得到释放，对不对？所以我这里我其实是在针对我们自己啊，那我们要改变，那唯一的方法你能够做的就是要改变对对方的那种，不管是感觉或是你觉得是你应得的，你要改变它。所以饶恕有好几个不同的层次啊，第一个先认识我们自己，然后你要放弃舍去那些，然后改变对他的感觉。我实际上应该最后再写一个说，因为你愿意放弃掉那些，你可以重新你的心里头应该会得到你的你应该得到的这个平静安宁。我可以再加一点写啊，就我这里讲说，我说饶恕呢人做不到，所以饶恕是个神迹啊。那我写了一些东西，我们说一个妻子怎么可以可能去饶恕一个在外头不断外遇的丈夫，对不对？我们常讲婚姻关系里头，夫妻关系的到了辅导到最后婚姻 break， 我们讲的有些事情还容易处理，可是我们最怕看到婚姻里头就是外遇，看到有暴力，对不对？有几样事情是发生了，我们这边不管是家庭事工什么，我们要去辅导人非常不容易，你怎么能够妻子怎么可能去饶恕一个不断外遇的丈夫啊？他一次我都已经一辈子都不会饶他了，对不对？他只要有外遇过一次，有的夫妻中间发生过，有的是发生在太太，有的发生在先生，发生过一次的时候，你一辈子也许还生活在一起，可是我已经再也不跟他同房间了，很多时候我就是无法原谅他嘛，就是一辈子他都记得二十年以前三十年以前他做的对不起我的那件事情，不管什么原因啊，不管他是被引诱的，被他自己有心要做的酒后乱性他不管，但是我一辈子都无法原谅他这件事情，对不对？所以那我在讲了说，一个父亲怎么可能去饶恕强暴他女儿的男人啊？这个事情已经很大了，这已经不是我们一般夫妻的吵架了。那世界上挑起战争造成家毁人亡的这些独裁者啊，现在正在发生，对不对？苏联跟乌克兰正在发生战争，那天上的炮弹下来，它有选择性吗？你不管你是基督徒，你是非基督徒，一个炮弹下来，一栋 building 的人就完了，一毁一个城市 40% 就完了，对不对？ 那这些家毁人亡的时候，这些造成战争的人是不是都师出有名，对不对？他觉得他是站在有理的这一方，对不对？那所以很多时候这些被造成伤害的这一方，他们是无法饶恕的。我们有时候我们在美国每一个州都可以，每一个几乎每个礼拜或是每个月，我们都可以看到哪个学校又发生枪杀案了，哪个地方又有人机枪扫射了，这么多的事情。那些受害者，一个学校他小学生，他的学校小孩子被杀了，你说这父母亲，我送孩子来学校是一个安全的环境来学习的，怎么可能听到说我的孩子在一个学校里头他就再不回来了？那所以这些事情可以饶恕吗？对不对？那真是一辈子的痛啊。可是我们也真正有的时候看到有些在法庭上，甚至有些被害者的父母亲，他真的是说他不管审判的结果，他就是对着这个伤害造成这个事件的人，他选择原谅，对不对？他说 God help you， 他不敢说他 help 他自己了，对不对？那这种时候人家会觉得不可能啊，以世人的眼光看，这种事情发生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他该有罪他就该掉，就该死刑嘛。可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有的人选择饶恕，后来你回头一看，原来他是上教堂，他是有基督徒，对不对？甚至有的人开枪到教会里头枪杀人，对不对？所以饶恕的话，我在这里讲就是说，不是我们人容易去饶恕，很多事情以人的本性来讲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讲饶恕是个神迹啊。那我也这里讲的，这是我刚刚提的这几样。所以我说呢，饶恕不是我们基督徒生命里头，提醒大家，不是可有可无的部分啊，而是我们必要的那个部分，是上帝的命令给我们每个基督徒。不是说我选择我可以原谅不原谅，上帝跟我们讲说，耶稣跟我们讲说，这不是一个选择啊，你不原谅我也不原谅你，所以我们是一个必须的部分。那我们对神的赦罪的那种体会啊，赦罪之恩，我这边特别想啊，我们感受有多深，我们饶恕别人就会有多深。所以圣经你要常常回来，要深深的读这些句子的时候，你要思考，你要深的思念，不是读过去就算了。我们能够体会有多深，我们饶恕别人就会有多深。那饶恕呢，除了是个奇迹以外呢，饶恕也接着会带来医治啊。所以我说饶恕呢，它会可以带来什么？带来你心里头的这些平安啊。那心灵的平安和安慰呢，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对不对？所以耶稣对他的门徒有讲过这个话，圣经里头啊，我记得应该是约翰福音，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啊。那我所赐给你们的不像世界所赐的，你们心里头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当我们饶恕他人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得到这种平安。那这种，所以我才讲说饶恕，你不要光想是你原谅他人是对方得到了好处。我第一个讲的就是说带来的医治啊，其实都是带来是给自己的。你首先你的心灵里头可以得到平安安慰，同时呢，你的饶恕呢可以带来你身体的医治。很多时候我们身体上的病痛你都找不出原因的，直到有一天你突然释怀了，把某件事情 release 出去了。这里我讲的就是当你，然后你的身体就突然被医治了。圣经里头有没有这样子的例子？大家记不记得圣经里头有个耶稣来医治一个瘸子啊，有个瘸子被带到耶稣的面前，那耶稣对他说什么？耶稣对他说，你的罪被赦免了啊，他跟他讲说你的罪被赦免了，然后因为他的罪被赦免了，他就得了医治。 他就拐杖一丢，他就可以变正常人啊。所以这里的很多我们身体上的病痛，甚至于你说你的头痛，甚至于你头很多的发生的事情，你真正要仔细的回想的话，是不是一些事情因为没有饶恕而造成的啊？同时呢，我也讲说，因为你能够真正饶恕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带来关系上的修复啊。如果是夫妻之间，你的关系才能够重新的恢复过来啊。夫妻是中间是最明显的啊，夫妻中间永远是有一方比较有能力的，他会要求对方多一点，然后他，但是这是一个夫妻已经久的两个人的惯性嘛，所以我才特别在提醒，如果你是那一方要求多的，对你自己是很理所当然啊。可是我就讲说，我们常常要带着一个怜悯同情的心，你的配偶是他有不同的生长环境，他跟你是不一样的，你们两个是不同的 background， 成长 background 什么都不一样，很多价值观现在因为基督徒我们有一样，可是很多已经在 DNA 里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给对方多一点空间吧，好不好？有些事情真的没有那么重要。如果你想想看到今天突然之间你的配偶突然之间他生病了，突然告诉你发现他有绝症了，三个月以后他就不在了，你还会计较他在你生命里头发生了很多那些那么多小的碎的事情，你还会介意在乎吗？如果他生命都没了的时候，所以你会这样想，所以这里才讲说，你如果能看到耶稣被钉到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么大的恩典你还会介意吗？所以你如果真的放开了，你就发现原来你们关系是可以更好的，对不对？那就是从我们自己要求多的这一方做起啊，不是说做的记性不好的，那像我这种记性不好的，我常常自己这样找借口啊，我不是给自己找借口，那每个人都有需要改变的地方啊，双方都有，但是常常我们久了就会知道，我们真是无法改变对方，对不对？唯一能够改变我们的就是神，当神真正进入里，我们心里头常常没办法改变的时候，可是如果我们能感到对方的爱，对不对？我们基督徒我们最容易感到就是上帝的恩典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才会改变。那同样的，如果你对你的配偶，对你的孩子，对于得罪你的那个，你真正能够再次重新开始有爱的时候，你觉得对方感受不到吗？所以不愿意改不是一个计算式，他不改变也没关系，但是你要重新培养你对他的爱，好不好？那这里呢，我讲了，当然那约瑟的故事，那有大家更知道的，对不对？我这里找的照片，你看约瑟他做了两个梦，一个梦他自己是太阳，然后呢，这月亮跟所有的这些星星都像他哥哥一样围着他跪拜，对不对？那然后另外一个梦，你看他是像捆河一样，他站在中间，旁边的捆河每个都向他跪拜，然后他先身穿彩衣，所以他的几个哥哥是没有哪个会喜欢他，哪个哥哥都觉得受不了他，对不对？所以呢，受不了到一个程度，他们哥哥后来做了什么事情，把他们本来要杀他的，后来有因为有一个坚持不可以杀自己的兄弟，就把他卖了。那这个是蓄意的吗？也没有，本来想丢到坑里头不管他，对不对？就让他坑里头丢了爬不出来，那也许饿死，也许被野兽进来吃，哎，可是正好有埃及去埃及的商队路过，就卖给了他，让他带走，带到埃及去卖吧。他弟弟，你们有想到谁会把自己的弟弟卖掉？然后呢，眼不见为净，至少就从此家里头就没这个人了。你可以想到他们哥哥们对他可能在家里头多嚣张跋扈。可是对约瑟来讲，当他被卖为奴的时候，到了埃及，那一系列发生的事情大家也知道。所以在埃及的那么多年里头呢，他基本上呢有。然后我找了第二张照片，是他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他后来也被陷害，关到监牢里头，坐牢坐了那么多年啊。但是等到饥荒，他有一个机会，酒政跟那个两个人，然后当他回来被提拔成宰相，因为他的预言帮法老解了梦，他在饥荒里头，他的哥哥们，这张照片就是他哥哥们。回来最后跟他相认， 他跟他哥哥相认的照片啊。你看他穿的是法老，他已经是一人之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个宰相。那他那时候，他如果是他可以选择迫害他那么多年的，如果他心里有仇恨，他可以不选择原谅他哥哥啊，他不需要给他们食物，就把他们赶走就好了。他甚至可以把他们抓了关到牢里头，谁会知道，对不对？可是他没有这么做啊，他选择了饶恕，对不对？所以我这里写说，他被哥哥卖到埃及为奴，我觉得说没有比约瑟更有权利，就心怀苦毒了。你坐牢坐了那么多年，他失去了不是一年两年呢，他失去了22年原本属于他的岁月，所以他是最有权利报复了，对不对？可是他最后说什么？他说原来这是上帝的安排，上帝的本意原来是好的，他是要借着我的这样子的才能够救离大家，脱离那时候的灾荒。不单是借他，是脱离了整个埃及，要不然那个灾荒死掉的人数绝对不是那时候死掉的一点点。但是因为他5年7年的灾荒里头，他一直在存粮食，所以7年的这个荒灾他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他是最有权利不饶恕，但是他最后还是选择了饶恕，把他不但是跟他哥哥们和好，把父亲重新接到埃及，才有那么多年，后来他们在埃及定下了安居乐业。那到了以后被迫害，那已经是不知道有几代以后，法老都当初的法老早都不在了，对不对？所以我说饶恕那些不可饶恕的人呢，你如果是坚持你自己是对的啊，如果你还是要让自己好过些，一直坚持是对的，你只会让你自己更不好过啊。很多时候真的我在讲，对方早都不知道当你还在为什么事情，人家你怎么跟人家分手的，你怎么样的，他都不知道。但是只有你自己知道，你紧紧咬了不放。有的时候你咬了不放的事情，你也不见得会讲出来，可是我就是不原谅他啊。所以这个就是像一根毒药，永远自己在啃食你自己的心，所以你要放下来，对自己好过一点。所以我说饶恕的秘诀呢，是我们必须知道从最严格的标准啊，我是讲最严格的标准，我们和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根本上是一模一样。你说 Billy 老师，这怎么可能？他是犯罪的，他是犯了罪的。像我刚刚讲的，不管是战争，不管是这些被强暴，他有外遇，我怎么会跟他一样？我没有做这些事情。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讲最严格，就是说我们都是罪人，对不对？如果从上帝看，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差别在哪里？就是大罪跟小罪嘛。他犯的罪是表现出在外头来了，伤害了你。可是我们内心有没有在犯罪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讲出来，我们的心有没有在犯罪呢？所以从上帝的眼光来看，如果他能够透视我们的人心，我们可能我们的心不见得比他好多少。所以我这里讲的是最严格的标准啊。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心怀怨恨，你一心想要复仇的人，我想你不一定想要复仇，但是你就算是你要跟他断绝关系，很多时候这是一个很悲哀，最悲哀的人啊。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的困境不是意外产生的啊，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啊，我们自己因为某些我们的想法，我们给自己造成了很多困扰，我们出不去啊。所以在别人只能看到负面的时候呢，我们要能够看到正面，我们要学习从一个负面的价值观里头我们要看到好的一面。这是我们讲学习正面思想，有没有？你不要只看到那个缺点，就是同样给你一杯水，你不要看到说只剩半杯水了，你要看到说还有半杯水，对不对？为什么两个人会有这么不同的观念？所以我们就是如果你是看到负面的，我们真的要学习，我们有理由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我说因为神安排诸事的智慧，又让我们多了一个可以赞美神的理由。 所以很多加诸在我们身上的这些不幸，加诸在我们身上的伤害，你如果回过头来一看，你就说我原来上帝，哇，原来是我的信心不够，这个时候可能你的信心又更增添一点，你又会多了一个赞美神的一个理由啊。那再来，我们如果满足于神对我们的安排呢，我们就说有些事情我们虽然现在不知道，但是你将来你会知道啊。所以现在需要的是什么？你现在需要就是凭着信心相信抓紧神的应许，对不对？你现在眼睛看不到，可是你要知道相信神将来一定会成就。所以我们自己如果每个人越能在神的面前我们正视我们自己的罪呢，我们就越不会在意别人对我们所犯的罪。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啊。然后呢，我们会发觉是否有真正饶恕别人，然后接下来呢，你是不是有真正饶恕你自己啊。我觉得你就算你别人不饶恕，你饶恕别人，别人没有反应，你们以后再也不是好朋友，可是至少你真正饶恕，我再跟你讲，真正影响的是你自己嘛。你有没有真正的饶恕你自己？如果你心里头对还有一种怨恨，不饶恕别人的时候，我在提醒的就是说，其实你是对你的身心灵没有一样有好处，所以才特别提醒你要饶恕自己。所以不肯饶恕自己的人呢，我通常都很不快乐啊，这是一个表象。然后呢，同时他也不太容易饶恕别人啊。
Billy， 在广东话里面有一句说话，就是说自在喝毒药的时候，但是想别人死。我不知道你们讲国语是不是有这样子。
你再讲一遍是什么？
就是说自在喝毒药，但是你想对方死，你不想你不不饶恕别人的时候，其实那个不饶恕那个就很像个毒药这样子，那个 poison， 但你就是在喝、啊、但是你一直在喝这个 poison 的时候，但是你想对方死，其实就致死了。
这个在
国
语里头可能没有完全类似的，有点，但是有点像在成语里头，中国成语讲的叫饮鸩止渴，有没有这句话？饮鸩的话就是你在喝的其实是毒药，可是呢你以为你是喝的呢能够解渴啊，所以叫饮鸩止渴、哦、这在成语里头是有这一句的啊。所以跟你讲的这个喝毒药有点白话文的讲出来，以为是让对方死，以为是，可是相对的是你以为是好事，其实是对你自己是最大的伤害，这是一样的。对，那圣经里头有讲说到底要饶恕几次啊？那当然呢，我找了一个图片啊，大家一看就了解了，这个就是70个7次，对不对？那这个里是，那这个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对不对？这个70个7次，这个是彼得嘛，大家都记得这是彼得问耶稣的，对不对？那彼得对问耶稣说，主啊，他说我的弟兄得罪了我了，对不对？那我当饶恕他几次呢？我可以饶恕他7次可不可以？他一定觉得说那我很棒了、啊、我愿意7次饶恕他。那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70个7。我的天哪，70个7是多少？如果真的算是490次，那基本上就是说不管如何，不管多少次，你就是要饶恕他，对不对？不是只有7次啊。所以我们常常这个饶恕的标准我们自以为很高了，我们饶恕了人，耶稣说你是事事每次都要饶恕啊。那这是彼得的大灾问，这是耶稣的回答啊。
这什么
那这里讲说
灾问呢、
虽然呢饶恕要付出不少的代价，我这里写啊，大家听，饶恕虽然你要付出不少的代价，但是你不饶恕的时候呢，你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啊！我再提醒大家啊，你如果不饶恕，你会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提醒我们大家，我们记旧账是非常危险的啊、
嗯、
我们要学习清除旧恨啊，学习完全的饶恕啊。我曾中国有一句成语讲，对不对？还有新仇呢，新仇都还没有来，新仇旧恨呢，都加不完的。所以赶快像清垃圾一样，我们学习夫妻在这个夫妻恩爱里头，第一步就是怎么样？第一步就是清垃圾，耀宗知道的啊。我们第一步学习的就是清垃圾，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先赶快把旧的垃圾清掉。那饶恕到最后，我讲说饶恕到最后一步呢，是爱你的仇敌，对不对？很多人说我跟他没关系了，我也祷告饶恕他了，对不对？可是你不要要求我去爱他啊。这个 love your enemies， 对不对？这也不是我们讲的，这是上帝讲的，对不对？我写了什么？我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那些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你们才可以做天父的儿子啊！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啊，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呢，从上帝的角度，他不管你是罪人还是义人，你呼吸新鲜空气该有的，他都给你，对不对？那所以他教我们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那些逼迫你的人祷告。那做不到嘛，对不对？我讲过这是神迹嘛，如果没有神，我们人是做不到的嘛。啊，但这个神迹可不可以发生在我们身上？当然可以嘛。所以我这边写了下面一句话，我说你的敌人是神送给你的礼物，是为了让你得自由啊！这里已经是最坏的一步，是敌人了。你的配偶是你的敌人吗？你的孩子是你的敌人吗？你的 coworker 是你的敌人吗？你的老板是你的敌人吗？显然他们都还，我想绝大部分人都没有到那一步，对不对？但是这里特别提醒了我们，就是这些在前面造成我们伤害的人，在我们生命里头曾经造过我们伤害的人，你不要再把他看成是仇人了，不要再看成是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了。我要你换一个角度，从正面角度看。神说，那是我赐给你的礼物。大家还记得约伯吧？对不对？他是那么一个信上帝公义的人，那你说神为什么要为了跟魔鬼中间去这个魔鬼要去试探他，神居然答应让他经历那么多的苦难，对不对？不单是家里房子被烧，财产没了，到最后妻子孩子死了，他在路上全身都是疮，这个时候已经一无所有的时候，他的三个朋友还要来到他面前责备他犯了什么罪，然后才这样子要他脱离罪恶，对不对？所以这样子的一路上看来，对不对？那他是不是个义人？虽然随着最后真是恢复了他的一切，他比以前更好啊。但是我们如果是在那个光景里头的那一部分，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可以跟约伯比吗？我们过得去吗？我们可能早都埋怨上帝，放弃这个信仰了。就跟当初约伯的太太说：“你还有纯正的心信仰上帝吗？你的上帝对你这么还对你那，你那么信仰上帝，上帝怎么对待你的？”他的太太这样耻笑他，对不对？我们不会比约伯好，我们可能在那过程我们早都放弃上帝，放弃这个信仰了，对不对？那这里才我就讲说饶恕真是一个神迹啊。我们要感恩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好好的把握神给我们的那一份啊。那我最后还是一样，我会提一些比较我所谓的就是说一些比较具体嘛，比较可行的一些建议。因为讲了这么多都是思想观念里头的一些观念，但是如果你的观念能够改变的时候，你事情就会改变啊。所以我这边比较可行的建议呢，我提醒大家就是说， 还是一样嘛，你记不记得我已经讲了好几堂课，你会发现每一堂我都会讲到这个，认识你自己，认识你的情绪 self awareness、啊、那这里你可以做的就是说，就跟我们在我刚刚一开始在跟耀宗我们正在谈这个爱与冲突，我们两个一起上过的一个营会的时候，那营会里头他每一个礼拜做的功课就是要我们把我们的发生的一件事情的冲突把它写下来、啊、那说，所以你对于你可以把你现在 在讲的是饶恕嘛，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发生冲突一些你无法原谅的事情，你把他人对你的这个怨恨，你把这些负面的情绪你写下来、啊、你不要再想了，你写下来、啊、这个呢是为什么目的，你写下来以后可以帮助你厘清自己的情绪。我跟你讲，有的人可能连写都写不下来，如果你是很大的伤痛的时候，我叫你写你可能都下笔都下不了、啊、那你就知道，如果你知道你下不了笔，你知道这个对你的伤害有多大，所以他这里写下来的时候你才能够开始厘清你自己的情绪，然后你才能够开始好好了解你自己的感受，然后呢可能才有机会发现你有哪些地方需要饶恕的原因在哪里。那这样写的过程里头呢、也是有一些步骤的，对不对？那除了写你自己的感受以外，你可不可以再换一个角度，就跟我们在那个 training 里头 你要试着是以对方的角度来写同样的事情，你能不能够体会他的感受、啊、所以我这边讲说一些可行性，就是说我说你要开始想要饶恕别人的时候，你要培养一个感恩的心、啊、这是 我是这样写的。这里呢我在写说，因为呢就是说不管是不是别人的错误或过失啊，你如果心里头常常感恩的时候、啊、我们特别感恩的时候，我觉得是我们人的心特别开的时候。所以我这里我写说是一个松土，我这写松土的准备不是说为其他人，而是说我们自己心感恩的时候，我们感觉到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的心特别容易松动，能够打开很多我们心里头的死结，我们会学习呢才会珍惜我们已经现在拥有的一切，过去的那些失去的有时候你就算了，可是你会开始珍惜你现在拥有的一切，然后呢你才会呢感谢上帝在我们生命里头做的每一件事情，这样呢 这样子的这种感恩的情绪呢常常很容易让我们更容易去饶恕去宽恕别人、啊、所以我把这个定为叫做一个松土的准备、啊、当然如果只是心思意念里头观里头在想你的，我说你要改变观念和行为，就是说你像刚刚我们姐妹分享的，她孩子说哎，我讲话对我先生可能有点命，你就开始要用更积极正面的方式去处理跟其他人，不见得是先生，不见得是孩子，是跟其他人的这些冲突矛盾，这就是话语嘛，对不对？我们常常讲话就是话语一出来就说为什么有说话的艺术，当你同样的一个事情你讲话不得体的时候，就常常会伤到别人，然后我不自觉，对不对？所以我们才说你要真正开始观念行为的改变，有一种更积极正面的态度去面对。我刚刚讲的叫你用另外的方式配偶写同样的事情的时候，就是说要你要开始运用你的同理心，对不对？你要开始思考去尝试去了解对方、啊、就是说把焦点不要再转到 focus 在对方的身上，你把焦点转到是我这边写说图片流，我觉得是转到主的恩典上面，对不对？那有一个感恩的心的时候，你看事情常常会看得更透彻、啊、Give other side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的英文是这样讲的嘛，对不对？你不要只看到对方对不起你的地方，这是从你的观点看的、啊、那还有呢就是说请大家提醒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就是我们要专注于当下。为什么要专注于当下、啊、 专注于当下的就是说会为了什么避免呢，我们每次在愤怒的时候呢我们会过度的反应啊，因为这个愤怒常常我讲的不是针对现在这件事情，愤怒常常我们会觉得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在发怒，可是你知道这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愤怒只是累积到那一刻爆发了，对不对？所以我在特别提醒夫妻吵架的时候，我们常常越扯越远，又把旧事重提，对不对？到最后两个人争得面红耳赤，跟当前那个一点点小事情早都不知道扯到十万八千里去了。所以特别提醒大家专注于当下，针对就是这一件事情讨论啊。这个在每一家都会发生的，有时候夫妻吵架我就跟我太太讲说，你不要扯那么远好不好，现在就是这件事情，我们可不可以就讨论这件事情，可是有一方面有一方真是他就是不是为这件事情在跟你讨论的，他想的就是你这前几天这些事情都没有做，所以他把这些事情都提出来只是要辅证，他说你看你这些都没做，我现在才只是对你这件小事情，对不对？那你就会很恼火，就是说你怎么扯那些有的没有的，对不对？所以专注于当下，提醒大家，提醒每一个人啊，特别提醒会把事情就是 bring up 回来的人啊。然后呢我们要怎么样建立对话嘛，如果没有对话，刚刚讲了，你的孩子提醒你说，哎，妈爸你怎么一个礼拜不讲话了啊？没有讲话其实是冷战，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啊。不要以为只有话语会伤人啊，另外一种伤人的话是肢体的语言，对不对？肢体语言的伤害有时候跟话语是一样严重的啊！你不要以为肢体的语言没有伤害，为什么有的时候你觉得对方在冒犯你，他并没有讲什么话呀，可是你看到他的肢体语言你就不爽，你就觉得那个他又要讲那些话，他肢体就在秀，他眼睛给你那个，你就觉得他根本在藐视你，他根本对你那个不屑的眼光，有没有？我在讲他那个看你就觉得他对你不屑的眼光，那有时候对方会说我完全没那个意思啊，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可是你很快就会联想说你以前就是用那种眼光在看我，你只要一看到那个眼光你就已经马上就会想到最不好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当你不沟通的时候，我太太有时候我记得常常跟我讲说，哎，我跟你吵架是对你好啊，她说我哪天真的不跟你吵架了，你就等着，那个是问题就真正来了，我那时候就是心都冷了啊，那个才是真正有问题。我一听你说有道理，我说你就吵吧，我就听你讲，对不对？所以建立对话，但是保持良好沟通里头就是我们的话语，对不对？你要怎么样讲的话不提高你的声调，这个是我最大的功课啊！我要不提高我的声调，我在讲课的时候我要声调很好，可是我要在对我的配偶对其他人里头我要不提高我的话语啊，不要声音越来越严厉啊，这是我们不自觉的。那很多时候你不要一个人啊，这我们在基督徒我们有小组，我们有 Zoom， 有区，我们有不同的服事的团体，这个是最好的啊！这是我们寻求支持，我们有个 support 的团体啊！你可以很多时候你不要一个人去面对这个事情。你如果你现在真正回想很多事情，你没有办法跟别人分享的时候，我是讲实话，有的时候小组里头，连小组里头大家都不分享。我常常讲说，如果一个小组里头每一个家庭都不把他们真正家庭发生的事情能够一个这个小组里头分享，至少跟小组里头的一些弟兄姐妹可以分享的时候，我觉得你很多时候你就没办法释放。那大家来聚会都是表面的嘛，对不对？所以小组，我们的家人朋友，我们小组就是一个最支持我们的。在这小组里头，我常常讲是我们如果是区牧，从区牧做起，如果是小组长，从小组长做起。我们不要认为说因为我是小组长，我如果我都在弟兄姐妹面前表现我们夫妻的软弱，那我还怎么带小组啊？我常常提醒你，你愿意分享，你开始透明的时候，你的小组才会透明啊！这是我们区牧也可以跟所有小组长分享的，不是要你要你当小组长了，我们当了区牧，我们永远在弟兄姐妹面前表现的就是我们的最好的一面啊！那什么时候我们愿意跟人家分享、寻求支持的时候，我们才有这个 support group。那有些东西也不是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做的，所以这个罗以的这个圣经辅导去上过的人真正是好像每个人都说好。我们常常想帮助朋友、支持朋友的时候，我们讲不出那些话语，那他这个辅导的专业用为什么叫圣经，就是说他在去 叫你去学习这辅导，给你很多例子，完全都是用圣经的话语。所以你光是去学到那些，我觉得不要去帮助别人，就会帮助我们自己。所以不要认为说这个去学了罗伊辅导，我就一定要出来当辅导员。我就想说不需要，你首先对我们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啊。所以，但是专业的辅导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是下一个阶段，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不要觉得去寻找专业的辅导是一种羞耻的事情，这不是的。专业的辅导我看过真的很多，能够真正有很大的帮助。然后呢，这跟圣经讲的，你要祝福祷告，为自己祷告，求自己有这个可以释放，能够放掉那些曾经伤害我的事情。可是也要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要能够为对方祷告啊，真心真意的为对方祷告啊。那很多事情不是叫你说忘掉啊，我等下再最后的提醒啊。我说，所以说饶恕呢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我没有说它很容易，很多小事情很容易啊，可是呢需要有些很艰难，需要很多的努力和时间。那就跟我跟你讲，小习惯记不记得会造成大改变。你就算做了一点点，跨出一小步 ，give yourself 一个 say hey I did it good， 一次为他祷告完，你坚持完了，你可能还不会忘记，但是你就鼓励你自己一下，我已经为了你多一次又一次的祷告，总会有那 break 的一次啊。最重要的是在这过程里头，你不要 alone， 除了弟兄姐妹以外。我们一定要邀请神来参与。我说信靠，倚靠神的信实来成就啊。好，最后一点点的提醒，我们就结束了啊。饶恕是一种选择，不是一种感觉，弟兄姐妹，饶恕是你的选择啊。饶恕跟公平没有关系，饶恕是有关乎恩典。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奇迹，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啊！没有什么在一个，如果你每次在饶恕跟对方的这个过程里头，你觉得这实在太不公平了，很多明明是他对不起我的地方，我为什么要饶恕他？我提醒你，饶恕是跟公平是毫无关系的，是关乎在恩典。所以饶恕是一个决定，是你选择嘛？这是一个决定。但是更重要的，它是一个过程。既然是一个过程，就不是一次，绝对不是一次祷告，一次你就完全释怀，不会的啊。那同时呢，我也讲了说，饶恕呢，你不见得是要和好，我们目的是希望和好，可是你要和好是，可是我讲说，你如果想要和好呢，你一定要饶恕。那饶恕呢，我说是操之在己，你只要祷告，你只要心里头来，你心思意念改变了，你就可以。可是我讲说和好是操之在双方，对不对？也要对方同意才行啊。哎，所以你要了解这个，如果你只要心里头你释放了，你操之在己的这部分做了，另外一个部分你就交给上帝吧啊，另外一部分就交给上帝了。可是你自己还是要跨出去嘛，对不对？所以很容易啊，就是你下次碰到那个人的时候，你能够跟他说一声 hi 吗？你能够很简单的打个招呼吗？很多已经是曾经是很好的朋友，你能够在很平常的心里头把那些事情，你能够再跟他说一声 hi， 简单的交谈，重新开始吗？对不对？我这里讲说饶恕呢，不表示我们必须要忘掉过去的一切，我们从来没有说要忘掉，可是呢，饶恕是表示我们决定不再去纪念过去的事情啊，那些曾经的事情我已经可以非常坦然的面对，我可以坦然的往前走了啊，这已经，所以我从头到尾其实真的不是在针对对方，让你饶恕对方，对对方有多少好处。我从头到尾在讲饶恕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就是怎么样让我自己过得去我在上帝面前，上帝可以看到我的心，上帝知道我饶恕人了，然后我真的是希望这所有的提醒，这些饶恕是能够真正对 对我们自己好，对我们的身心灵好，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配偶，对我们的孩子，甚至孩子的孩子，因为我们将来从来 later 我们也会变成祖父祖母嘛，希望我们的这种心态是为我们的不只是现在，是为我们以下的好几代，我们都是做出一个最好的榜样，一切都从我们自己本身开始来做饶恕。那我们也感谢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我带大家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天父，我们感谢你，真是谢谢你，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饶恕了我们。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是吧？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领受你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回头一看，我们是多么渺小的一个人，我们还真的还有什么心里头我们可以放不下的，是吧？但是我就是人，我们就是常常悖逆，常常离开你。主啊，真是求你的恩典在我们在孩子的心里头，主啊，求你的恩典继续在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的心里头，求你在我们每个生命里头，对于那些我们无法饶恕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生命里头的伤痛，主啊，求你来医治，主啊，求你那样子的奇迹，那样子的神迹再一次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让我们能够回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能够放下对我们曾经造成的伤害，是吧？也求你给我们勇气，给我们力量，对于我们真正曾经伤害的人，常常是我们最亲爱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周边最亲近的人，让我们有勇气对他们说出我们心里头的道歉，是吧？不在乎他们原不原谅我们，是吧？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愿意道歉的时候，你的恩典就再一次降临到我们心里头，也可以带给我们心灵里头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我们感谢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